行税事件，国际奥委会被批评配合中共表演公关特技。习近平防范二十大，召黑之而缺席重要会议。中共再推兵兵外交，分析认为好难有效。国安法之下，香港图书馆下架29部六四书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彭帅事件不断发酵，就在国际社会纷纷关注他被失踪以及被现身的时候，国际奥委会11月21号公布主席巴克 Thomas Bach 当日和彭帅的视频，转述彭帅说自己安全并且希望隐私得到尊重，引发外界的批评。美国之音引述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指出，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将巴克和彭帅的视频通话提交给独立媒体，而除了彭帅和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之外，唯一在场的人是一名中共高官兼中国奥委会的副主席。麦考尔认为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受到操弄或者胁迫的。麦考尔进一步表示，国际奥委会官员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中共宣传的声明，这个已经令人很不安。他说，但是他们推广这个最新的公关特技表演，将国际奥委会从有意无知变成了积极参与中共对彭帅的虐待。显见国际奥委会更加看重的是他和中共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保护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福祉。麦考尔指出，除了中共犯下的种族灭绝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如今国际奥委会又直接和中国奥委会勾结压制彭帅。他指出，拜登当局早就应该在奥林匹克问题上面拿出前瞻性的政治立场，并且为我们的运动员将会进入的敌对环境做准备。推动运动员权益的全球运动员组织亦都发表声明，批评国际奥委会21号的视频声明令到它成为中共当局恶意宣传以及藐视基本人权和正义的帮凶。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365官方推特上面数以千计的留言入面，很多人指责国际奥委会的行为无耻，令人厌恶。国际奥委会年资最长的委员彭德 Dick Pound 话俾路透社知，彭帅的安危和下落引发全球公愤，如果不尽快以明智的方式解决，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这个可能迫使国际奥委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在网路发文揭露前中共副总理张高丽的丑闻之后，至今下落不明，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声援，甚至呼吁抵制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迫于压力，连日以来中共官方不断放出彭帅的相关相片以及出席活动的视频，但是外界质疑这个是中共为了不影响北京冬奥的一种手段，彭帅并非真正自由，可能正在遭受胁迫以及虐待。习近平的旧部黄小红提前接任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引起关注。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共二十大之前权力斗争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虽然六中全会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已经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学习全会精神，但就在21号刚刚上任两日的黄小红又主持召开中共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六中全会精神。黄小红在会上面要求深刻认识两个确立，即是确立习核心，确立习思想，又将维护习核心、维护党中央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显然释放力挺习近平的信号。视频人李彦明注意到，中共官方的报道入面没有提到出席人员的名单。李彦明认为这个显示赵克志缺席会议，否则的话官方通报应该列出他的名字。 星岛日报喺11月23号发文指，作为习近平嘅福州旧部，黄晓红本来已经系中共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部长，但系喺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提早出任公安部党委书记，掌握实权，而且预料将会喺下个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面接过公安部长一职。显示习近平希望刀把子能够被牢牢咁掌握喺最可靠、最忠诚嘅人手中。文章仲认为，21号嘅会议仲强调将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置于更加突出位置嚟揸，坚决清除政治隐患，反映出该系统嘅孙力军流毒尚未清完，仲会有更加多嘅公安官员落马。公安系统系中共刀把子嘅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中共镇压百姓的维稳工具，另外一方面亦都是中共内斗的利器，在权力斗争加剧的特殊时期随时威胁到统治者本身。这个是习近平急于安排心腹接掌公安部的一个主要原因。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要想在中共二十大打破权力的惯例实现连任，同时又不设接班人影响中共内部的权力分配，势必会引发党内的怨恨，所以习近平持续强调要保政治安全。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的安保会进一步升级，而黄晓红就会成为他的重要身边人。美国时间11月21号晚上，国际冰联 ITTF 宣布，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将会在世锦赛上面组成两队跨国组合参加混双赛事。中方话，这两队组合将会开启乒乓球外交的新篇章。侯斯顿世乒赛11月23号开网，国际冰联宣布，中国男选手林高远将会同美国女选手张安搭档，美国男国手卡纳克将会同中国女将王曼玉搭配参加混双比赛。中国冰协主席刘国梁话：，我哋一直喺度思考乒乓外交50年之后嘅今日，我哋点样喺前辈夯实嘅中美友谊嘅基础上面，再深一步咁通过体育赛事、体育活动、民间活动嚟增进两国嘅友谊。基于此，中国冰协联合美国冰协向国际冰联提出混双中美跨国配对嘅建议，就响新时期乒乓外交新篇章。这个亦都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乒乓外交指的是1971年中国和美国球队之间的一系列友谊赛，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官方关系铺平了道路。香港传记作家韩山碧对希望之星表示，那个时候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可以通气的渠道，所以中方就用乒乓外交向美国示好。50年之后的今日，双方有很多沟通的渠道，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方式加强联系。韩山碧指出，在这50年前后，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外交上面处于孤立的状态。他说，欧洲已经跟美国站在一起，那北京剩下的朋友都是那些使钱去买来的朋友，已经没什么真正的朋友。韩山碧认为，中共之所以扩大纪念乒乓外交，就是想通过体育运动突破外交的孤立状态，但是他认为很难有效。韩山碧说，因为现在大家通过这几年的战狼外交，大家都看清楚中国共产党他的面目，也都看清楚他们的目的，所以对于北京是采取一种戒备的态度，所以我估计他应该不容易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了。旅居日本的资深媒体人张本真也都持相同的观点。张本真指出，西方自由世界有和平友好的愿望，但是中共不是这种美好愿望的对象。他说，共产主义这样一个极端的这种独裁的、没人性的和破坏传统和文化的这样一个性质，他和现在世界整个的共同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张本真认为，美国川普时期开始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意味着世界和中国的友好不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友好。他表示，所以所谓的这种小球推动大球的模式呢，现在看来它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德国之声对中美两国运动员跨国组合亦都好不以为然，表示呢个并非新鲜事。德国名将波尔 Timo Boll 同中国头号选手马龙就曾经两次联手参加男双比赛。中共官媒新华社11月22号突然报道，远东集团喺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地嘅投资事业，被以各种理由处分，总额达到8862万人民币。事件引发中共打击民进党金主嘅政治联想。中共国台办喺22号晚间对事件回应话：欢迎台胞台企嚟大陆发展，但系绝对唔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嘅人喺大陆做食饭杂窝嘅事。徐旭东旗下嘅远东集团曾经喺苏贞昌2018年竞选新北市长嘅时候提供政治捐献。中共喺半个月前曾经点名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系台独顽固分子，宣称要予以制裁。不过，新传媒11月23号刊登邓国强嘅文章话，其实喺台湾监察院嘅记录入边，远东集团唔单止俾民进党，亦都俾国民党提供过政治捐献。喺新华社公布处罚之后，中国网友大部分引用台湾媒体嘅报道话，徐旭东系捐俾民进党最多嘅集团，但系远东集团肯定唔系绿营政治献金最大咖，只系据实申报。但系讽刺嘅系，台湾嘅阳光法案正好为对岸嘅中共做咗完整嘅情报收集。真系唔知道应该喊定应该笑。郑国强认为北京此举系杀鸡儆猴，做俾其他嘅台商睇，希望逼台商拣边企。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就喺面书上面发文话，睇嚟中共已经到咗不惜杀鸡取卵嘅地步，真系饥不择食啦。吴家龙话，中共用共同富裕嘅借口，无情打击中国大企业嘅同时，亦都伤害佢哋背后嘅国际投资人。跟住中共对香港嘅几个大富豪落手，同佢哋讲要加入共同富裕，亦就系要将钱攞出嚟。而家终于轮到对付台商啦。中共开始使用新嘅理由，就系要打击台独顽固分子背后嘅金主。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方便嘅理由，真正嘅原因仲系一样，就系要共同富裕、合法抢劫，就系要收割韭菜。吴家龙总结话，打击台独只系借口，重点系中共非常之缺钱，即使杀鸡取卵，亦都在所不惜。而台商、港商，甚至系国际投资人，既然喺共产党嘅地盘上面做生意赚咗钱，点可能逃得过共产党嘅收割呢？香港自由新闻 HKFP 报道，香港康文署已经从公共图书馆入边下架咗29部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嘅书籍，包括学运领袖王丹嘅《王丹狱中回忆录》同刘晓波嘅《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报道话，相比2009年，目前大多数仍然未被下架嘅六四相关书目册数都有减少。港府对此回应话，若果发现有馆藏内容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有关嘅法律，会以严肃态度处理，暂停有关馆藏嘅服务。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